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照例是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啊，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来聊聊天儿。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我先回应一下有一位听友在小宇宙给我们留的一个评论啊，他提到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因为上期我们聊了今年 Apple 在 WWDC 上宣布它的这个所谓 Apple Intelligence 的时候所讲到的一些东西。我们上周的时候呢，我比较清晰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我对于这种 Apple 在 OS 这个层面跟 ChatGPT、跟 OpenAI 合作的一些担忧啊。那么这位听友就提到说，在 WDC 上面，其实 Apple 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安全和隐私方面的保护，而且提到说，只有在很少的任务以及 Siri 自己不够自信的时候，才会去请求 ChatGPT 的帮助。所以这个可能他的观点他没有明说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观点可能是指我们的这个担忧有点杞人忧天啊，我猜想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我想解释一下，那个发布会我也看了，整个发布会上确实关于隐私和信息保护的表述是非常多的，因为这个很确定的一点就是他这个东西宣布出来之后，很多人就会对这个事情非常担忧。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当时也说过，在发布会在进行的时候，Elon Musk 就已经在发推抨击这件事情了，这是可以预见到的，所以他们就准备了很多这方面东西去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关键在于他讲的这些以外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我个人认为，整场我听下来，我是有很强的违和感。什么叫违和感呢？就是我觉得他花了这么多时间说这个隐私啊，然后说我们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访问 ChatGPT 啊等等啊这样一些事情，就这里面其实是有矛盾的。如果你访问 ChatGPT 这件事情只是你功能里面锦上添花的东西的话，你干嘛要把 OpenAI 拉进来？众所周知，OpenAI 其实是微软阵营的，而微软是现在 Apple 主要竞争对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竞争对手。就这是个很奇妙的组合，换了一般人都会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招惹这么一家公司。当然，Apple 跟 Google 啦、Facebook 啦、跟微软啦，这三家现在北美的 AI 巨头关系都不好啊，说不定微软是他不得已的选，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总之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不那么关键的地方的话，你没有必要去招惹他，你就自己埋头干嘛。你的大模型可能差一点，但是满足你要求就可以了嘛。所以我个人的推断，一定不是他说的那样。就是它引入 ChatGPT，一定对它的用户体验来讲是比较关键的一环。就是离了这个之后，用户体验他自己都觉得不够满意，否则他真没必要干这事儿。甚至他可以悄悄的干，不用在 WDC 这样万众瞩目的场合去这么主动的去宣传它。好了，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使用 OpenAI 的能力对你的用户体验是比较重要的话，那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上节目里面我也说了，到底谁来付钱呢？你不可能让你的 iPhone 的用户再追加一笔钱来使用你这个附加功能，因为用户会觉得我买 iPhone 的时候，我买了你一整套的东西，我就应该享有所有东西了。那难道是苹果去付钱吗？这个也不合理，因为有的用户用的非常多，有的用户用的比较少，啊，多到一定程度，可能 Apple 会很亏，这个也不太现实，我觉得不太可能 Apple 去付钱。那 OpenAI 也不可能不要钱，它一定是要点什么的。那你 Apple 能够被 OpenAI 看得上的东西，就是你的那些数据。这些数据里包含了用户的使用习惯、用户的识别，还有大量的付费的记录，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私域数据，一般根本拿不到。我现在这些数据，Apple 自己也不愿意拿出来。但是你跟 OpenAI 去拿什么交换呢？不确定。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在发布会里都没有讲。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点就在这里。它很可能内部跟 OpenAI 有其他的合作，你不知道。而 AI 的安全，我认为一个标志点在哪里呢？就是如果只是一问一答，没问题。一旦 AI 的决定决策可以深入到 OS 层面，可以去调用其他的 App 的时候，不管这个是 AI 本身做的，还是 OS 厂商借助 AI 的力量来做的，都是一个危险的开始。这个是我们上次主要表达的观点啊。
我有个推论，就是我们来推演这件事情。假设 Apple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他去装一个自己搭一个 Llama，然后呢，基于 Llama 的协议，就是如果你商用到多少多少之后，你要跟 Facebook 分钱，对吧？那所以我的假设就是，那一定分的更多，比他到 OpenAI 拿到的这个服务的费用更高，所以他觉得不划算。 那也就意味着 OpenAI 得给他多便宜的价钱，他才愿意跟 OpenAI 合作呢？这肯定是一个商业考量啊。那他卖了什么东西过去？所以这个就很可疑，就从这个角度可以推演出来。
对，而且我觉得关键是 Apple 不太可能去跟这些 AI 厂商谈一个价钱，这个好难定这个价钱啊，因为你使用量是不确定的，这使用量可能差距巨大，就你没法估，你都很可能埋雷啊。就是按照我以前去谈一些商业 deal 的风格，对这种情况一般只能谈成什么呢？初始谈一个 package，就是多少多少使用量，一个很优惠价格给我，这个一定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而且尤其是买服务的那方可以接受的。但是卖服务那一方一般他会怎么做呢？他会说你这个如果达到下一个 level，比如说你现在是10个亿一天，那么如果达到100个亿的时候，我的价格会往上涨，就是这么一个 package，一般只能谈成这样，因为你不确定量嘛，那这就会埋下巨大的雷，因为很可能那个量会超出你所想，所以这个是非常难谈的，尤其像他们这种规模的公司。那如果是后续才去，比如过一年再去谈那个升级 deal 的话，就会带来一个很尴尬的事情。这个时候，卖方可以坐地起价，因为已经把你绑住了嘛。那像苹果这样的买方会承担这样的风险吗？以苹果以前做事的风格是一般不会的，就很难。所以不知道啊，这里面不确定的东西比较多啊。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先兆，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好嘞，那主要是说明一下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观点，因为上次关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讲得特别的深入，上次我们主要憋着后面去讲苹果其他东西去了哈。那第二个我们想稍微提一嘴的事情呢，就是马上就面临暑假了，所以近期是游戏的一个大的阶段啊，就是大量的名作会在这段时间去发布。有几个我们会简单的提一下，一个呢就是刚刚已经发布的《艾尔登法环》就老头环的 DLC 扩展包已经上线了，周五吧。这个 DLC 叫《黄金树的幽影》。啊，这个 DLC 我就提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发布过的游戏扩展包里面得分最高的一个。以前有一个就是《巫师三》的那个扩展包啊，《血与酒》，那个在 Metacritic 上面得到的分是92分，这个分数已经比绝大部分的游戏本体都高得多了，属于极品的游戏了。那个包当年玩家的口碑特别好，就是量大管饱又便宜。整个扩展包有非常多的内容塞进去，可以玩几十个小时，非常划算。就因为这个，很多人把开发商叫波兰蠢驴嘛，就是他们这个不赚钱的这个，花这么大精力开发扩展包，就卖个当时好便宜啊，79还是多少，忘记了，反正非常便宜。那这一次《艾登法环》的这个 DLC 是到了95分。这个已经超越了绝大部分的一般的游戏了。游戏现在最高分就96，好像也是《艾尔登法环》本体自己创造的。那这个游戏的离谱之处在哪里啊？就是它在发布前，那个宫崎英高就是他们公司的老板啊，这个游戏的制作人，他说这个游戏的体量大概相当于本体游戏第一张地图吧，就是宁格福德那个地图的大小。结果游戏发布之后，玩家进去一看，我的天呐，差不多相当于本体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张地图加起来的大小，也就是略微比本体的一半还要大一点点。而且它那个地图里面的密度很高啊，各种东西塞在里面。我还没玩这个游戏，这游戏的一大缺点就是它太需要持续的长时间投入了，加起来就放不下那种。然后你要持续的玩上，按现在这个规模的话，估计得70到80个小时。所以我最近实在没有这样整块的时间，我就没开始。所以这个游戏也成为这样一个很吓人的量大管饱的一个标志啊。然后我看到游戏社区里面很多玩家在说，哎呀，这个 From Software 就是这个开发的公司，大可不必啊，这么用力的做一个 DLC，你不如去做一个完整的游戏好了。它这个开发的量可能已经超过很多游戏的完整的一个开发量了，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游戏的 DLC 可能会打败今年绝大部分完整体的游戏。另外一个事件就是，也是上周，老任天堂开了一个发布会。这发布会本来大家都没什么期望值，因为不知道他要干啥。明年就要出任天堂新一代的游戏机了，所以现在游戏是处于一个很莫名尴尬的一个位置啊，就不知道现在会有什么新游戏发布。结果有2个新游戏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是 delay 了很久的一个 Metroid Prime 4，就是银河战士，一个第一人称射击的一个经典的游戏，那个我挺喜欢，那个以后再说啊。但最有趣的是， 发了一个新的塞尔达系列的游戏。塞尔达系列已经有十几二十款游戏了，每一个单体的游戏开头基本上都是公主被魔王抓了，然后主角就是林克被打败了，然后他就慢慢的一点点的积累力量，然后去救公主这样一个故事。当然也很多情况下他就沉迷于世界探索，就不去救公主了，这个也是很常见的。那主角一直叫林克，但这个游戏一直叫塞尔达传说，塞尔达是那个公主，所以很多玩家都在说我们什么时候能真的操作一把塞尔达啊，这才叫真正的塞尔达传说吧。然后这一次这个游戏就真的是这样了，这一次游戏的开头是这样的，就是林克去救公主，公主被封在一个宝石里面，林克射了一箭，那个宝石裂了一点，然后就在这个瞬间不知道什么魔法出现了，就把林克吞掉了。但是公主那个封禁的宝石裂了嘛，然后就碎掉了，公主就出来了，于是这个游戏就变成了真的塞尔达去救林克的一个游戏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所以激发了全球玩家的各种二创，非常有意思的各种各样的二创，就是我们终于可以玩一个真正的塞尔达传说了。然后里面有一个漫画就是这样的，就是公主在卷袖子啊，准备武器啊，嘴里说的是我倒要看看这小子为什么每次都磨磨蹭蹭不来找我。
挺好。
这游戏年底出啊，是一个假三 D 但实际上是两 D 的一个塞尔达。塞尔达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出两 D 的游戏了，前两座都是三 D 的塞尔达，
三 D 的
所以这个大家也比较期待啊。好，另一个游戏的重头戏就是8月20号啊将发布的黑神话悟空。这个我在去年底的这个预测当中我提到了，这是我今年三个最关注的游戏之一，8月份就要上了，还有差不多两个月时间。
当年不是看了很激动人心的这个预告片吗？
对，
就是所有人都在说哇，如果按照这个水平做出来游戏那得多好玩啊，就是当年就大家都是这种期待嘛。
嗯，
现在就不知道了，他真正做出来以后能不能够达到他当年预告片做到的那种效果，或者说是整体的品质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期待的点嘛。另外一个不就是听到什么是被人敲诈了还是怎么回事
啊？啊，对，
就那个算啥呀？我都不明白，这个是一个什么甜蜜宝贝
啊？
甜心
啊 ，Sweet Baby，
这是一个什么组织啊？
对，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跟大家说一下的这个事儿啊。
嗯，
很有意思。我先说前面这一个，实际上上杭州。游戏科学就是黑神话悟空的这个开发商，他在杭州啊邀请了一批游戏媒体和游戏圈的知名玩家去杭州进行了一次闭门的试玩，这应该是游戏正式发售之前最后一次试玩了，之后他们就埋头准备发售了。那这个试玩呢会放出了非常多的讯息，当然也很严格的管，比如说他们不能放自己试玩的视频，只能放官方给他们的录屏和其他的一些素材，但是呢他们可以讲很多话，你的感受是可以讲的。好，那么有几点我看了非常多这方面的视频和他们的表述之后我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啊。首先第一，回到刚才老庄说的，我们当年看的那个演示，实际上当年第一个演示是最出圈的，
嗯，
就几乎不玩游戏的很多人都看到了，然后很震撼，尤其是片尾有那个老西游记电视剧的那个 BGM 出来，啊，大家非常的感动。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的一点，就是在美术和音乐方面是超越当时的那个演示的，
哦，
就比那个更好啊，
更好，
这个
好，这个是游科这个团队的绝对强项，他们这个团队的美术和整个驾驭 3D 建模啊这方面的能力是在国内非常强的，所以在美术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是基本上是很好的。好，那主要其实像我这种比较深度的玩家，我会比较担心的其实是两个点。第一个点，它毕竟是一个动作游戏，而且是一个打怪的动作游戏，所以它在打的这个过程当中设计的好不好。我们经常讲动作游戏有一个概念叫打击感，
嗯，
什么叫打击感？就是你用任何兵器打到一个 石头跟打到一颗木头跟打到一个怪，这个怪是带甲和不带甲的。他原来带甲，甲被我打掉了，我打到他的肉上面的时候，这个包括音效，包括手柄的震动，包括视频效果的那个反馈，它弹开多远，这些其实会产生非常多的体验上的差异。有的时候做的不好的呢，就会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你打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像在敲石头，那这个就是打击感很差啊，就没有足够的好的反馈。那么这方面是第一个，就是我会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啊，比如说精英和 boss 的作战过程有没有意思，它不能太千篇一律，就是我主角一套上去通吃天下，就是一套固定的套路，那这个就比较没有意思。它应该是有比较强的互动啊 ，boss 有不同的技能，你要有不同的技能去反馈啊，等等，这叫做互动，这个互动做的有特色、有意思啊，然后难度控制的比较合理。这些都是动作游戏里面的难点，那作为他们第一次做这样的游戏，这个是有一定风险的。那么这一点呢，根据现在试玩的情况，我也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讲，至少是七八十分以上，就不会出现特别差的情况。而且他们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棍子作为主武器，这
那必须，
对，这个也是一个挺特别的，
这个非常特别，当然有一些动作游戏，比如说像著名的怪物猎人啊 Capcom 的 Monster Hunter 里面也有棍子，但是不像黑神奥空这样这么突出棍子的效果，而且这个棍子的效果敲啊捅啊各种方面的这个用法，符合中国武术的一个特点的话，这个确实还挺创造性的，这个是很值得去期待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信息呢，这块应该不差，就是美术一定是超出想象，很好，这个呢我觉得至少是能玩，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不会让人觉得有很差的这种感觉。好，第二个我觉得会比较担心的点，就是因为动作游戏它不能只是打怪，它一般来讲有场景的设计，有一些探索和解谜的一些设计来增加这个游戏的趣味性。你不能说我进门打一个怪，打完打第二个怪，然后第三个怪，然后第四个是 boss， 然后接下来打第五个怪，这个就很无聊嘛。就那么好的美术，那么好的环境啊，山啊树林等等，当然有一些探索的要素在里面才好玩嘛。那这一块呢，从现在反馈的情况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不好的，就是这一块很多人都提到了，是至少他们最后这次试玩是完整的玩了第一章的那个环境，大概几个小时的内容，就是黑风山
，
那他们觉得这个比较单调，就在这个黑风山里面塞了十几个 boss，但是 boss 与 boss 之间的跑路呢就乏善可陈，就没有太多的探索或者有意思的地图设计。这一方面呢，我觉得第一确实不好做，第二呢就是最近这些年被我们刚才提到的类似于艾尔登法环这样的就 From Software 做的那一系列游戏把大家的胃口都提得很高了，
太高了。
From Software 这个公司呢是场景和关卡设计非常非常强的一家公司，他们不论是做那种开放世界还是大的箱庭还是小的箱庭，他都能把那个地图做得非常的有趣味，各种各样的探索路径，然后在哪个地方摆怪，哪个地方摆一些机关啊，哪个地方摆一些收益，就捡到宝物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哪些地方藏着一些长线的剧情，这方面他们是非常强的。这些年出了这么多的所谓 soul-like， 就是魂系啊，类魂游戏都是模仿他们的，但是我看下来很多方面可以模仿的像模像样，但是在关卡设计方面真的没有哪一家能跟 From Software 相提并论的。那这个指望游客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达到那样的高度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预算和时间都有限的情况下干脆就把这块放弃了。他们现在游戏的形态就是弱化探索，跑路这块的话呢，更多的突出的是打怪的体验，然后它的难度呢也远不如魂系，它实际上不像魂系，它更像比如战神，索尼的那个著名的系列 God of War， 就是它的战斗难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它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战斗的体验。简单的总结啊，就是对这个游戏的预期，我现在在不断的调低我的期望值，以期给他一个公平的评价，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游戏它现在背负的东西已经太多太多了，就是 吹得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下面我们会谈到的跟西方游戏界政治正确的这场战争，也把 它
对，
莫名其
也
妙
是
的
谈
摆在了一个图腾的位置，对它其实是有利有弊啊，利就是更多的人关注它，那弊就是很多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涌进来的玩家，在开始玩之后啊，保不齐就会有很负面的一些评价，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要有预期的，但从我刚才说这个来讲的话，至少我个人已经是很满足了。如果他能做到我刚才说的这样的状态，美术、音乐顶级，战斗的部分七八十分，然后探索的部分弱一点，就聊胜于无，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它的价格是只有一般3A 游戏的1/3左右，200多块钱嘛。对于真爱的粉丝来讲，要摆正这个观念啊，不要用业界最完美的那些游戏来跟它比。它只是中国3A 游戏的一个再一次的诞生的尝试，如果成功了，那可能会诞生。我还听到另外一个传闻啊，就是米哈游其实也在策划一个类似3A 的游戏。米哈游很可能认为它目前这种运营型的游戏不能是它的全部，它还得拓展一点，就它还可以要去做一些3A 的游戏，他们也在做这方面准备。所以，如果黑神话真的成功，或者至少不失败的话，那影响真的会很深远啊。
哎，它会在哪些平台上发售啊？
现在它几乎所有主流平台都有啊，Steam，
哦，都有，OK。
然后国内的几个主要的，像腾讯的那个 WeGame，它也会有，还有国内小一点的一些，它也会买。然后 PS 就是通过 PS 正常的那个 PS Store 下载。
我现在还是蛮期待的，对，因为这个游戏以前都是玩一些，特别是欧美的一些相关的，这次呢，其实更多的会和我们自己有关。
对，那个味道会不太一样，
对的，对的，对的。
会不太一样。好，那游科这个事儿在海外突然爆炸是有一些原因的，但这个之前我先要说一下它在国内爆炸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它在国内跟相关政治正确的团体之间的交锋就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啊，
它
国内也有这种团体啊，我还以为
国
只
内
有。
没有，国内没有像 Sweet Baby 那么牛逼的团体，但是政治正确的舆论还是有的。这个最早的是这样啊，就是他第一支宣传片是2020年发的，然后火了之后，游科就不是专门发了一个微博说，哎呀，我们都没想到会这么火，我们发这个 PV 其实主要想打打名气，好招人。这是当时的一个序曲。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就发现了游科这个团队啊，他以前还不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啊，那好长时间了，2000几年的时候，他们曾经发过一些很，怎么讲，黄暴或者说辱女的内容。比如他们以前发过一个招聘的启事，里面有一些小图片，那些小图片呢，老实说，我看了之后都觉得难以容忍。就是真的很下流啊，我只能用下流这个词来形容。但这个问题在于，它是十几、将近20年前的事情了。他们确实这个团队里面有几个人当时是在那个公司里面，那么于是就有相应的国内的女权就下场说她辱女，就是从这个招聘的下流图片开始的。然后在这个吵架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玩家在评论区说了一句话，说 3A 游戏不需要女玩家。这个话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他确实这么认为。那我觉得有很多男玩家他确实是有这种想法的，这种想法不对啊，他确实是可能有这种想法。第二种呢是他其实是在反讽，他就是说你们这些女权跟游科吵架没用，人家又不卖给你们，不需要，那就大概这个意思。这个问题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从这件事情以后。网上的女权的舆论基本上就把这句话套在游科身上了，说游科的创始人或者那个主创说 3A 游戏不需要女玩家，实际上不是他们说的，是吵架的一个不知道什么路人讲的。从2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几乎这件事情就没停过，只是他没有火到出圈而已。然后游科我觉得也非常的明智啊，他从来没有正式回应过这个问题，这是对的。这个是100%正确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回应的，回应也没用。而且它历史上确实有黑历史啊，这个是毋庸置疑。但这个黑历史不是大家传的那样， 啊，说这家公司就是开发乳女的游戏啊，然后看不起你玩家，没有这回事啊。然后他的主创之一以前曾经确实说过一句话，说他不愿意开发那些靠取悦女玩家以及他们的舔狗来上位的游戏。啊，确实说过这个话，这句话也很复杂，不是那么好解读的。这句话算乳女吗？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啊，他只是说我不是刻意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的游戏就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所以这些就是之前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国内怎么倒腾也就那么回事，因为女权的群体跟游戏玩家群体几乎就是正交的，没任何交集的，所以就不太能够产生什么强的影响。最近呢，国内又有几个新的波动，一个是去年科隆游戏展是非常非常亮眼的，很大的一个场地给大家试玩，也就是在那一次科隆游戏展上面，这个游戏真正在西方取得了知名度。那当时呢，国内有一个是演艺圈的吧，一个导演和他的女友也在发自己的游戏的 demo， 然后后来呢，这位女友就再一次的在推特啊和微博两边啊平台上面说黑神话乳女啊，估计大家不要去玩。那么这个事情就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弹，有很多很多的玩家去冲他们的微博和推特，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官方把这个微博推特都关掉了，不说话了。好，但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导演和他的女友的微博了和推特，
对，
好吧。
但是这个事情呢，因为他在微博上发了，又在推特上发了，于是他就被北美的一个游戏媒体叫 IGN， 那这是个非常出名的游戏媒体啊，应该现在市场最大的几个游戏媒体之一，它在很多国家都有分店啊，法国有，欧洲其他的国家有，中国也有，日本也有，但他各家分店的那个态度啊，意识形态啊不太统一，大家都各自搞各自的啊。这次呢，始作俑者是他北美总部的那个 IGN， 就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写了专门的文章，不谈这个游戏本身，而是专门的把这个黑历史全部翻出来，其中很多就是包含我刚才说的事件，但是它都有一些曲解，比如像刚才说的3A 游戏不需要女玩家这个话也被套在游戏科学身上，写这么篇文章。那这个事情呢跟前面一对男女做的这个事情类似，只是扩大了影响，然后结果也一样，就是被玩家冲了，玩家冲到 IGN 的那个号几乎就没有办法应对，最后就光速的滑跪了，文章删掉道歉。
哦呦，而且这已经不是国内玩家了，
是
全球玩家冲他们了，
是玩家为主。
OK OK，
这个就是我后面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酝酿了太久了，它一旦爆破，反抗者的这个力量非常吓人。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微博一个网友写了一段东西，说啊，游戏科学拒绝了一个叫 Sweet Baby 的公司，要求对他进行政治正确指导，这样咨询的一个服务。
嗯，
就是有这家公司给游科说，我要给你做这个政治学的指导啊，这样你在西方发行的时候会更顺，然后要求支付$700,000的指导费，游科就拒绝了，说这是被 IGN 和其他的媒体攻击的一个原因所在。这个消息就迅速的在外网传播开来，爆炸了。实际上客观的讲，我认为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啊，是不太确定，很有可能 Sweet Baby 是找过游科聊这个事，但是报了一个$700,000的价是不是真的，以及拒绝情况，这个很非常非常不确定，这里面很多细节不确定。而且这个消息我查了所有的可能的文献，就是微博的一个网友，而这个网友的说实话 credit 我觉得一般啊，他经常会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对这个是打个问号的。但是不重要，这件事情爆炸之后，首先站出来的是什么人？是《暗黑破坏神2》Diablo 2的制作人，是这个级别的，就是相当于是曾经业界呼风唤雨的顶级制作人。他第一时间站出来说黑神话很棒，做了我们不敢做的事情，然后说啊 ，Sweet Baby 这种是毒瘤，大量的游戏媒体跟 Sweet Baby 勾结啊，正在毁掉我们游戏行业等等啊，非常激烈。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看了所有的娱乐群体啊，有各种争论，但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个消息。这说明啥？说明对于绝大部分的玩家和路人来讲，认为这个是理所应当的，这个事情就根本没什么好质疑的，一定是对的，一定是真的。这个事情就直接把风头导向了这家叫 Sweet Baby 的公司，然后大家去冲他的 CEO， 他的官方的站点啊，最后现在的结果是他的 CEO 和他的官方的那个推特都已经禁言了，就是把自己关闭了，就相当于就是，你
他
也
们
看
也
不
没
到他的
辟
内
谣
容，
吗？他们没有辟谣吗？就是
没有
Sweetbaby
辟谣，
说说，哎，
没
我
有
们
辟谣，
没有干
就
过这事
我这个事儿他是没法辟谣的，这件事情非常奇妙。他如果说这是真的，那就更被人打爆，对吧？如果他说这是假的，那就跟他坚持的那个正义是相违背的。你这个黑神话已经有这么多的负面消息了，这么多黑历史，你居然不去努力去改变它？你说我没有找过他，我也不打算找他，他这个游戏有没有问题跟我没关，那不是就你就不正义了吗？
懂了，
所以他其实
懂
没
了，
有办法去做
就
这个
是
澄清。
你既然要扛这个旗，你就必然要
对，
挨这个揍。
这就是所谓的反噬，你知道吧？
挺好，
就很巧妙，这个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消息。
挺
反正就是打到对方的七寸了，对方根本没法反击的那种。这个事儿最新的发展是传回到国内啊，首先是作为大本营啊，女权的大本营豆瓣，就是正式宣布预售，大概6月份6月初的时候，豆瓣就把之前4年所有对这个游戏的那些所谓的有倾向性的低分评论全部都删了，就是认为那个是刷分的嘛，就把它删了。当然，这个肯定有很深刻的背景了，有肯定公司找了他，然后也可能说不定还有政府的力量啊，因为黑神话悟空在国内是挂了号的。那这里面又最近的就是罗小黑那个外传漫画的主笔，他下场又在说这个事情，结果同样的也是被网友爆破了。然后他的老板写了一篇文章啊，看上去很理中客，但实际上很明显看得出来啊，就是也是在以攻击这个游戏科学为主，而且还问就是为什么不回应舆论？那人家不回应这也没办法。但是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网友不仅仅是去骂他们这么简单，而是去翻他们以前的东西啊，发现这两个人就是罗小黑的这个主笔和他的老板，以前在微博上发表过更加黄暴的言论。
就哎呀，这些
这
人就是没把自己过去擦干净啊！
对，所以于是他们最后也就被迫删微博，然后赶紧装死了。
哎呀，
这个就是这个整个事件的大致的一个来龙去脉。那我想重点说一说的就是 Sweet Baby，他其实已经引起轩然大波，在这个黑神话悟空之前。Sweet Baby Incorporation 这个缩写叫 SBI，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其实这家公司它不是什么 NGO 之类的，它是一家公司。他们自称是一批就是专注于平权，尤其是性别平权的，自称叫觉醒者。他们在自己的主页上是这么写的，就是我们为视频游戏公司提供咨询以确保其产品具有包容性、文化敏感性和准确性。这三个词是inclusive, culturally sensitive, and accurate。这句话啥意思呢？就是什么叫游戏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呢？我举些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比如说像著名的战神，索尼的经典的系列，它系列基本上是以希腊和北欧的神话体系为基础的。那么他们要在这个里面加入一个黑人女性角色。其实就类似于电影里面一个黑色的美人鱼，一个黑色的白雪公主，类似啊。但是因为它是游戏，所以它可能更深入一些。非常著名的这家公司参与的一个游戏就是《自杀小队》这个是 DC 的超英系列、超级英雄系列里面的一个分支。它这个游戏里面整个剧本就是他们深度参与的。
这个游戏的剧本就是引起了巨大争议的，里面有很多人认为的仇恨男性的主题在里面，
就他们会把各种各样这种意念植入到游戏里面去，来表示，哎，这个游戏不能白人男性统治，要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多元，而这个多元不简单的是出现一个角色那么简单，它必须是反传统的，甚至最后就是要以杀死白男为目标的，甚至有一些极端的一些意念就会放进去。
而且进一步，
这些人呢，他不能长得太漂亮，他要很丑。而且最好有点扭曲的观点，跟一般的不一样。比如说，特别仇视男性或者白人男性。那么这种设定呢，其实你说什么包容性啊、文化的准确性这些东西，大部分人是不会反对的。但是玩家真正吃不消的就是，我原来那些俊男靓女们都不见了，变成一些看上去就很奇怪的形象。 然后呢，他们的行为动机也很特别，就是不太容易去理解，大家就越来越反感。这家公司甚至有一个在它的雇佣标准里面明确的讲，不能雇佣白人男性。他出名以后，很多人去翻他的黑历史，就跟我们刚才讲那些黑历史一样，他们也有很多没擦干净的。里面自己就表达过非常多的很黄暴的，或者甚至种族主义的仇视男性的口号啊。其中有一位讲的一些就是很明确的种族主义，甚至是歧视犹太人的，这也非常离谱啊。他在推特上面发过的，还赤裸裸的在推特上写过这样的话，说 "Pay me to shoot down your white male lead game ideas"，就是你们应该付钱给我，让我来把你们那些以白人男性为主角的游戏想法都干掉。就是这样。但是这家公司呢，它影响非常大，很多西方的媒体，尤其是游戏媒体圈子里，有很多人支持他们，甚至就是他们出来的。他们这边一旦出事儿，会有很多媒体的编辑记者写文章，利用自己的这个角色，在自己的频道、自己的网站上面去发文去声援他们。所以他们在西方是非常的呼风唤雨的。他们采用的方式通常是这样啊，他找一家大公司说：“哎呀，你们这个游戏啊，不够多样化，不够包容，我们可以帮你去修改这个剧本、人物设定。”让你们更加的容易被大家接受啊，不会惹来麻烦，然后收取很高昂的咨询费用。那有些公司会不买账嘛？觉得你凭什么呀？我们做游戏的这游戏好玩，玩家喜欢就行了，就不理你。好，不理的怎么办呢？他们有他们的办法。这个办法就跟当年我们讲专利流氓是类似的，他们会去深挖你这家公司内部所有跟性别呀、种族啊。平权有关的丑闻，比如说有没有内部的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同工不同酬啊？招聘上面因为种族肤色或者是性别而歧视人家，或者性骚扰，只要抓到这样的一些点之后呢，就会利用他们在媒体的这个影响力去炒，然后甚至会去搞一些诉讼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让你特别难受。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找他们和解，怎么和解呢？就是请他们来给你当顾问。这样被干掉的最出名的公司就是著名的 Blizzard 暴雪啊。
哇，好。
那这个事情你跟游戏厂商搞来搞去，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个游戏变得很奇怪。游戏变得很奇怪，那玩家就非常不爽。那玩家不爽很长一段时间也没什么办法，但是总有爆发的那一天。这个爆发第一步是有一个非常影响很大的事件，就是 Steam 上有一个巴西的玩家叫 Rumble 啊，这个。兰博啊，他搞了一个 tag，就是一个标签啊，叫 SBI Detected，就是这个游戏呢是有 SBI 介入的，然后他就创建了一个，因为 Steam 允许玩家创建那种所谓叫精选或者叫做个人评价的页面，然后他就在里面评价了很多游戏，其中大部分都被打上了这样一个 SBI Detected，然后他就表示这些游戏通通都不推荐。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网页大概有2、3万人订阅吧，就订阅他的这个评价列表。但这个事儿呢，被 SBI 的人发现了，于是就有人出来指责他，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去说我们呢？然后说 Steam 你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东西存在呢？你们应该把它干掉。然后很多相关的媒体就跳出来帮腔，但是呢，玩家的群体要远比这些人要多得多。所以两方就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啊，那当然最后玩家是人数多得多的，就基本上就跟刚才说的黑神话那个舆论是类似的，大部分这些SBI 这边的人就被喷到或者删号或者就删微博或者怎么样了而且呢，这位巴西玩家做这个页面，在一周的时间里面就从2、3万订阅暴增到了20、30万订阅，就大家很买这个账。然后呢，他后面觉得，哎呀，我在 Steam 上，万一被 Steam 关了还不划算，干脆自己做一个网站啊，专门去写记录这些游戏。只要这个游戏在他的 credit，就他的那个游戏打完了之后，不会出一个所有的开发者的这个致敬的列表嘛？只要这个里面出现了 SBI 的，他就会把它标记出来，然后放在那里帮助大家去避雷啊。他后面还把这个升级了，他这个网站升级呢叫做 DEI Detective。DEI 是另外一个词啊，叫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就是多样化、公平化和包容化。那么 这个实际上就避免了之前 SBI 这个指向某一家特定的公司，而是把它指向了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或者运动。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其实对 DEI 是支持的，但是我认为现在的 DEI 有问题，现在 DEI 是叫做 forced DEI，就是强迫的 DEI。他说 forced DEI is becoming unbearable in games，就是游戏里面这种强行的。这种乱来的 DI 已经影响到了游戏产业和我们这些玩家，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反击了啊！Vote with your wallet，就是用你的钱包来投票吧。凡是 SBI 沾过的游戏，您不买就是了啊！他发起了这么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前不久，大概上上周吧，这哥们儿发了一篇文章，他说他最近把一个游戏叫《Flintlock》，就是碎石枪啊，也是最近的一个算小有名气的游戏，把它也加进了这个列表。他说游戏有一位开发人员找过他，跟他说："哎呀，我们已经删掉了所有 SBI 参与的相关内容，已经进行了完全重新的设计和制作，所以你不要把我们放进去
呵呵呵，哎呀，
啊。"然后这哥们儿说："对方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所以我还是先放着。"
这是另外一种霸权，就是他也创造了他的霸权。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事情有意思的点就在这里。
嗯，
但是他对这个事情是有解释的，你的这个批评他预见到了，所以
嗯。
他解释了。他说我放进去是帮大家做判断，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继续去买它，没问题。不喜欢的人，你就知道他可以不用喜欢啊。这是他的一个解释啊，这个接不接受是我们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他做的这个 SBI Detective 和 DEI Detective 网站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两方在打嘴仗。我看到的战队几乎没有人站在 SBI 这一边，除了媒体的那些人以外，大部分人的表态都一样，都是说："哎，我们支持 DEI，我们支持这种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用非常强行和蹩脚的方式在游戏里面植入这些 DEI。一个完全没关系的游戏，你非要放一个黑人同性恋的女性进去，它跟整个游戏其他部分都割裂开来，这种东西没有人能够理解，没有人能够接受。那中国人的态度显然跟他们有很大区别。比如我们中国人会觉得说，我们只要作品，整个作品的总集合里面有多样性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水浒》，全是男的，女的就很少；但是《红楼梦》全是女的，没几个男的，那这不多样性了吗？是吧？你爱看这个就看这个，爱看那个看那个，啊，《西游记》那更不用说了，男女动物啊，各
妖
种
怪，
妖怪都不平等啊。
是，
所以这个论战里面有大量的 meme 被创造出来，比如很著名的有一幅画，左边是 SBI 的人说啊，你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对女性突出的不够，然后右边是那个黑神话悟空那个猴子的形象，下面一段话说，我是一个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所以我有两个感想。第一个呢，就是西方的白左的这个环境 buff 啊，可能真的很强，所以这帮人呢，太容易就得手了。就他只要把我刚才说这些套路搬出来，他就赚得盆满钵满了。而他们其实战斗力呢，挺渣的，就是他其实战斗力不太行，群众的一拥而上，立马就把他们全淹了，他们就甚至反击的能力都没有，就直接关号就沉默了。所以这个就跟我之前说以色列人有点像啊，就是做天龙人做时间长了，不知道怎么做人了。那另一个感想呢，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这个 DEI 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多样性、公平、包容，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去歧视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和事物，这点其实我觉得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而各种歧视现象呢，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就是。人总是不太理解跟自己有很大差异的那些现象或者人，啊，有的时候就会产生出一些，一开始是可能不愉快，但有时候就会有些歧视。而当我手上有一些决定权力的时候，这种歧视会影响到我用权力做判断。这个说实话是人的天性，是需要通过进化去逐步克服它的。那反过来说呢，这种歧视要完全消灭呢，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东方智慧会更容易成功一些。更合理的做法是求同存异，然后树立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红线的标准，就是你不迈过这个红线，你有不喜欢， 怎么样，我觉得没问题。那过度化去强调这个东西呢，只会适得其反，适得其反就会让那些真正需要关注的比较严重的歧视的问题反而被忽略掉了。你比如说像游科很多年前发的那些东西确实不好啊，但那个年代的互联网上有这种风气你知道吧，就其实很多人都是在上面去发表一些黄暴观点以为很酷。那其实时代已经进步了，在今天这种东西是没有市场的，你现在发这种东西会被打得体无完肤啊，这个已经我觉得是进步了。然后接下来就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是不是真的有那种因为性别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被歧视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或者损失的，那这种我们真的要帮助他们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吧。但是过度的强调 DEI， 然后用很蹩脚的方式去推广它，那就会导致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甚至产生了我一种感觉，就是反 SBI 的这些力量也变得越来越狂暴化，其实它本身也有很多问题，这个是一个总体的感想吧。
感觉这个天下苦，政治正确久矣。
对。
然后呢，遇到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明显已经不需要再去证明自身正确性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冲上去帮他。就好比说黑神话悟空这件事情，人家都是猴子了，你还要求他什么多样性，这就很荒唐。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需要找到一个叫做发泄的一个口子。这是第一个感想啊。第二个感想，其实多样性这件事情我原来思考过一个所谓的悖论呢、啊。就是什么样的多样性是无法被容忍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强调宽容，我们要容忍这个容忍那个，那么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他本身不能够容忍别人的那些观点。
对对，
就他自己本身已经突破了一种多样性的底线，他反而是不能容忍别人，而且还非要别人容忍他，我觉得这个就过了。那如果一个社会说我们要宽容，我们应该容忍各种观点，那么哪些观点应该被限制，就是这种他自身不宽容的观点要先被取消掉，这是第二个想法。第三个就是其实是怎么说呢，细枝末节，就刚才李俊你在说到的，就是他们在追求的那些东西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东西，然后用细枝末节的东西来掩盖真正的糟糕的事情，或者说真正的不宽容的现象，就是加一个男的加一个女的加一个什么颜色的，这些其实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但他们会把这个看得很重，然后大吵特吵，我觉得也是无事生非吧，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文化和社会的形态有很大关系。像你刚才说的，这些是细枝末节的事情。这句话如果在美国的话，你就完了。
啊，我知道，我知道。
是物理意义上的完了，不是简单的那个完了。就
很危险，
很危险。然后那个 IGN 法国的那个最近闹得最凶的抨击黑神话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你这个游戏里没有女性角色啊，有的女性角色要么就很微不足道，要么就是反正不够好。那这个逻辑的背后是所有的游戏里面都要出现有多少男就要需要多少女，就有多少白人就需要多少黑人，还要多少黄人等等等。那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了。这个不能被定义为是多样性和包容，但是他们现在就这么干的。
对，滥用。
只要你这个作品里面主角是白男，你就是有原罪的。我最近看了另外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在中国很多二三十年的一个美国演员叫曹操，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说他在国外旅行的时候碰到一个黑人在西班牙，他刚到西班牙，然后感觉很奇妙，那个曹操就跟他说了一些自己的心得，说哎呀，这个美国人在国外多待些时有好处，能够帮助你认识一些你以前认识不到的东西。他说比如我原来在美国的时候，老有人说你们白人男性，白人啊，至少白人是有特权的，我们少数族裔是怎么怎么样的，他就不能理解。等他到中国待足够长时间之后，他就发现哎，我在中国就是少数族裔，我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 这种观念，虽然中国人很尊重我嘛，但是还是会有很多扫后主义的问题出现。比如说我在中国演白人的角色，我会发现所有的白人角色都是非常非常刻板印象的。就像我们在美国写的黄种人、黑种人都是刻板印象。
刻板印
象。而这种东西，我只有身为一个少数族裔，我才能领会到。他好意本来给对方一些心得嘛，结果那个黑人大怒。指他鼻子说：“你是白人，你怎么可能是少数族裔？你说你是少数族裔，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侮辱和侵害。”
这是好吧？
就是这个文化上的东西真的非常复杂，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而西方的白左犯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于理想化，甚至有一些天真了。这个问题不是这样解决的，这样解决不了的。他们在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就只会得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怨沸腾，没有人受得了。而且说实话，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黑色的美人鱼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的是，黑人看到它会感到很开心吗？觉得这是我们的权利上升了吗？我不太确定，我觉得挺微妙的。就好像如果拿一个中国的刻板印象，比如清朝的僵尸那个跳跳跳的形象来作为某个电影的主角的话，我们作为中国人会觉得是一种很荣耀的事情吗？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所以这里面的事情啊，确实很复杂啊。但是黑神话悟空在这件事情里面，其实我觉得他们没干啥，他们就是很适逢其会的出现在了时代的某个节点上。
对，然后我看到的就是世界需要中国。这个是以一种更加多样性的视角可以让大家去看待一些东西。
其实从正面上来讲啊，黑神话悟空如果真的做得还不错，在国外也取得了还行的口碑的话，这个对中国文化的宣传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黑神话的这个火起来啊，我看到有很多正儿八经的西方人在给其他的玩家做科普，说这个孙悟空其实是中国西游记 啊，是西游记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品。然后说你们知道七龙珠吗？那个里面的悟空就是借鉴这个的。
对的对的、
大部分人其实原来不知道，大部分原来以为那个是日本创造的。
日本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
好，
所以我也祝愿他能够真的取得成功啊。
还
有两个月啊，我们拭目以待。
好好。
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气功的事儿啊。我们想聊这事儿好久了，一直就时间关系没聊下去。这个起源是我们听友群里面有人提到最近很火的一些词儿啊，什么身心灵啊，什么大健康啊。我们听到这词儿，尤其是身心灵啊，我一听就想到了那个时候火起来的一些密宗和气功的一些东西。那正好我们老庄是这方面的爱好者，所以请老庄来跟我们说说吧。
哎，这个很惭愧啊，这个爱好者其实就是只能说当年曾经误入歧途，后来幡然悔悟。其实那个年代就是我们都是70后嘛，那个年代其实在中国最早开始流行一堆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少林寺，比如说金庸武侠，然后一堆的武打电影啊，武侠呀，这种都会出来，然后就开始市面上就开始出来各种各样的气功。然后这个我读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天有1块钱的零花钱，然后呢我会每天早上都不吃早饭，然后一个礼拜能够攒下来6块钱。然后我大概攒了2个礼拜还是3个礼拜我忘了，在那个书店里买了一本书，叫做《藏传密宗大手印》。
哇塞，
厉害了。
对，
九阴真经啊，这是。
反正就觉得这是一本多么了不起的书啊，这东西又是藏传，又是密宗，又是，因为不是在那种武侠电影里面经常会看到那种老和尚手上捏个法诀，捏个手印什么，就这东西看电视看不清啊，赶紧买本书来从头到尾系统性的学习了一下。当然没什么用啊，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再后面就是还是在看金庸小说啊，看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其实那天群里面还有人在问说八段锦是怎么回事。其实应该这么说吧，我家从我外公开始 就是祖传八段锦，
哦，
对，但是那个不是气功，那个只是算是一种简单的，类似于八段锦啊、五禽戏啊，这种
好像都是
就是
太极拳这个细分下来的，是
类
吧？
似这样的东西，
太极这一线
对。
的。
对，然后我们家还有一本非常薄的那种很老很老的书，就是八段锦，然后我从小就做的，就练的，但是那个跟气功没啥关系。
对，主要是身法
对对，然后呢，它有一些就是保健按摩啊，就是自己给自己做按摩啊，然后身体舒展啊什么的。
其实挺好的。
我有一段时间胃不太好的时候，用这个做八，它其实还分很多套，有站桩的八段锦和这种床上八段锦，床上八段锦基本上就是按摩类的，然后我做床上八段锦做了好多年，反正胃还基本上就好了，这是当年的事情。在后面到了高中的时候，就是受《天龙八部》的影响，那个时候还不是段誉练成了这个
六
六
脉
脉
神
神
剑，
剑，然后就什么发内功就把这个九给逼出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啊，因为我不是在贵州读书嘛，那次我爸去这个茅台酒厂去，就做工程，然后他就打回来那种2.5升一罐的那种散装，就是员工买的那种茅台酒，就放在我们家里，然后我有天晚上就突发奇想，我就试试看能不能够气功解酒。然后说先喝一点那个茅台，反正我第一次喝醉酒就是喝茅台喝醉的。我每次跟人家吹牛就说，你看我跟你们起
牛
点不
逼！
一样，你们喝醉酒都是喝点啤酒喝醉，我第一次喝醉酒就是喝茅台。但是后面一半没说，就是当时之所以喝茅台喝醉，是为了尝试气功解酒。先喝了几口，然后躺在床就是坐在那里还捏了还。弄了一个这种双伏坐，坐在那儿，然后试试看通过吐纳的方法把酒逼出去什么的，当然没用啊，第二天就没上学。这是高中了已经，然后再后面进了大学，其实大学是93年进大学嘛，那时候气功热还在，就是那时候在校园里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气功协会，我跟我同寝室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去参加的是乡宫，就
这
是
个曾经很火，
对味道很香的那个香，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练功练到某种地步，你就会闻到某种香味。然后我去参加了那个乡宫的培训班以后，我那个同学就闻到了，我就一直没闻到，我也不能骗自己说自己闻到了，所以就对自己的资质产生了怀疑，就觉得。可能我其实不太擅长的东西 然后再后面又因为我们大学里面的哲学老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从来不讲，从来不在课堂上讲马克思主义的，都是给我们讲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啊。那个课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学校，不是类似于马哲的选修课，有很多个老师嘛，他的课堂是人最多的。很多选不上他的课的学生都会冲过来，教室全挤满，就听他在那里吹牛。就这个老师，我是很佩服的，因为就那个时候就听老师吹牛讲这种宗教啊、哲学啊、瑜伽呀、禅定啊、讲这个古代禅宗故事啊、印度教啊什么的，听他讲了很多很多。然后当时还这个老师很厉害的，这个老师是中国最早的这个翻译一个印度的。宗教大师叫奥修的书，然后我们当时就一天到晚就跑到老师家里面去。后来这个老师还带着我们在外面找场地去练瑜伽，还练那个什么空达里尼，还练那种什么有这种动态瑜伽、静态瑜伽，反正我都去练。练了以后，就是我终于意识到了，就是所有参加那些活动的其他人。都是一脸这种若有所悟、若有所思，而我就几乎一无所感。我终于意识到，看来我这个人是不行，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潜质啊。这个虽然就是各种神神叨叨的东西我都有兴趣嘛，无论是道教的、佛教的，还是瑜伽的、奥修的，这种老式的宗教、新式的宗教，反正
这就是问
都。
题啊，因为你不够信。
我都是有兴趣，有兴趣以后呢，
对，
尝
你
试
这
着
不够
去。
坚定啊，这个。
对，
这不行啊，不行。
但是基本上我后面逐渐的就收了嘛，收了以后算是比较系统的学了不少佛教的东西，然后基本上其他的邪门歪道啊，那些没感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不信了。最后呢，就收束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不再去追求所有的那些所谓的感受，因为我本来也感受不到。最后就只剩下一个东西，我是比较信的，就是佛教的净土宗的叫老老实实念佛就可以了，你也别搞其他的，你也别指望着什么出各种各样的神通啊、什么妙用啊这种东西。所以就渐渐的这个心就平息下来了，也不再去忽悠被人忽悠，或者是忽悠别人都不干了。其实。我上一期节目咱们在荐书的时候介绍的那本神游的书，其实之所以会想要介绍神游那本书，其实就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会在这个这种五花八门的门道里面畅游，有人被忽悠到佛类的。佛家类的，有人被忽悠到道家类的，当然也有人会被忽悠到这个西方宗教类的，也有很多很多，当然还有印度宗教类的，印度教或者是瑜伽类的，当然再后面其实又出来一大批的是号称现代灵修，就是所谓的灵性觉知啊。这个正念啊，疗愈啊，哎，这些东西就看上去好像有点科学的样子，都是打引号的。反正就是看多了以后，你就知道，其实他们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套路，就是第一，你有病；第二，我有药；第三，你得信。所谓的这个，你要是不信就不灵，这个信了才会灵，其实都是一个逻辑。所以再后面就看到所有社会上的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反正就是又换了一个新说法，或者又换了一种新的套路，但是还是无穷无尽的，永远会有人，会被迷惑，或者说是会被忽悠进去，因为人总有烦恼嘛，不断的会有大大小小的烦恼，而且没有办法自我开解，这个是很正常的。当你烦恼的时候，你找一个朋友聊一聊。如果你周围的朋友都帮不了你的时候，正好有人说这里有位大师，他给你灌个顶，灌顶也是一种办法，对吧？或者你去庙里面去求一个什么符也可以，或者顶个锅，对，也有人去顶个锅，什么信息锅，
对。
就是所有的这些，我理解的就是。中国人最常见的一个叫做"死马当活马医"，就是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那我就姑且再找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哪怕过去我也觉得很荒谬，但是我也不妨试一试。这个不妨试一试，就是被人忽悠或者说入了魔道的开始。因为你不妨试一试嘛，然后边上就会有人跟你说："哎，你现在为什么没感觉？因为你不够相信
对啊。
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对，我要再信一点。我要再试一试，这个在试这件事情上面，我也要付出自己的努力。你自己就会成为那个忽悠你的人的帮凶，你会自己帮着他来骗自己，然后就进去了。
对。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就会这个样子。而且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你事后回想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当初咋这么容易被骗，咋这么蠢，或者咋怎么样。但是就是在当时，你就不会察觉到，没办法从里面跳出来，要么被骗了钱，要么被骗了啥更惨，对吧？然后才会醒悟过来。
我有几个联想。第一个就是之前我推荐过一本书叫《江湖丛谈》，其
还
实
记得。
这些东西啊，跟那个《江湖丛谈》里面讲的那些老的江湖之术啊，是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就从卖狗皮膏药开始，到后面的所有的这些，其实都类似，都是刚才老庄说的，人总是有烦恼的，有一些烦恼就是解决不了的，你必须要自己慢慢学会去怎么跟他和解啊，用现在的词来讲。那这过程当中，
有些东西就是比较容易让你产生这种试一试的感觉。其实试一试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说实话，修炼这个意象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我觉得是根深蒂固的。不论是思想的修炼，还是身体的修炼，有各种各样的修炼，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为什么武侠小说啊，类似这种东西，还有那些修仙的网络文学，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大家其实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些东西，这是一种文化符号。那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作为一种，其实在我看来，跟我们玩游戏、看动漫是类似的东西，就是疏解自己，让自己更享受、更放松等等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认为有几个红线。你碰到这种红线，你就要醒悟过来，不能再往前了。至少有两个红线是非常非常确定的，一个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不让你去医院，说你这个病去医院没用，你要听我的。啊，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赶紧抽身。啊，第二个红线就是让你捐款，就是其实我们之前我们共和国的历史里面有好几次类似的事件啊。有一些现在已经是敏感词，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说了。有一些像之前曾经火过的什么湘宫、中宫，后来都被打掉了，原因就是他们走上了一个错误的路线，就是非法集资。他们这几个后来判的时候都是非法集资为主，就他们开始骗钱了。我们国家允许组织去搜集大家捐款。但这个必须是合法的，必须要注册，必须要申请一定的资质。如果绕开这些之后的话，意味着国家没法监管，那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容易形成这种财务骗局。那之前搞这种灵修啊、气功啊，很多组织，他最后他靠什么呢？他做这件事情图啥呢？其实就是图信众的那些钱。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你生病了，不让你去医院。第二个是开始鼓动你捐钱的时候，那这个你就要收手了，就不要再往前走了啊。其他你出于好奇，出于让自己更舒服一点吧，不管你叫它什么词儿啊，你去试一试，我觉得都没啥大问题。
很多时候呢，其实有些东西说不太清楚。对，其实刚才那个庄老师讲他的一些经历，其实还挺带感的。就是当时我也回忆我小时候，发现确实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我们自己啊，或多或少都会和这个很有关系。对，包括其实我现在老的一辈里面，其实也有去修这些的。但是呢，如果只是他自己从精神缓解，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朋友的一些交流，我觉得还挺好的。对，其实有些东西还是能够和我们人在很多程度上去做些互补。对，那刚才李老师提到的两个底线，哎，这个总结我觉得也确实挺好。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我们能够比较清晰的去分辨和辨析一些事情。对，而且呢，即便现代还是有挺多的。对，其实，就像包括我们逢年过节啊、上香啊这些东西啊，多多少少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关系。
最近"大健康"这个词儿又比较火，所以我想起来我们之前说过，我们要找时间聊一下中医啊。实际上，大健康，我觉得更多的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产业概念，它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这个产业里面除了一般的药以外，很大一部分是保健品，而保健品呢，其实现在我们中医的一个主要的分支啊，就是所以。就我上次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我们下次找时间聊中医的时候，也可以聊一聊大健康的概
可以，
念。
但中
这
医这
个
话题实在太大
其实我们刚才聊的什么气功啊、修炼啊，还有什么按摩啊、针灸啊，其实都跟中医有关系
有关系的，对。
啊。这个我们以后找时间来聊吧，今天
好，
没空了。
是。
那今天最后我们来聊另外一个也是近期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就是数学爱好者江平的故事。这个姑娘是一个中专的学生啊，但是在阿里巴巴搞的这个国际数学竞赛里面，进入了决赛，而且预赛的成绩相当不错，第12名。那这个事情有很多可以聊的点啊，就我想先说一说，就这个事儿现在 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到底他预赛的成绩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说有没有作弊？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啊，就我认为考试或者竞赛作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如果你说某个人在考试或者竞赛里作弊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慎重。而这件事情的决定权一定是考试的组织方。你像这次比赛的话，那就是艾巴那边有一个专门的考试的组委会，他们也正式回应了这个问题。第一，他们没有怀疑这个考试的问题；第二，预赛本身存在一些有可能被利用的漏洞，这个他们也知道，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我觉得是最终的判断。其他的人没有证据，仅仅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去质疑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要谨慎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现在决赛还没结束啊，但是我想特别特别提出的一点，就算这姑娘决赛考得不咋样，这也不能证明人家预赛就是作弊。现在很多人，我看到网上的就是说，这事儿没啥，等几天决赛出来就知道结果了，就知道真相了。我心里想，这凭什么就知道真相了？你没考过试吗？在装什么外宾呢？你今天考得好，明天就一定考得好吗？没有道理的。很多这种，比如说作文很强的，高考作文翻车了；数学很强的，高考数学翻车了，很常见啊。所以这还是不能够证明什么，而且这种也没有意义啊，就是去批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另一个讨论的没有上面说的这个作弊的话题那么多，但是也很多人关注的，就是说，这是天分，一般人学不了。那一件事情到底是天分还是后天训练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所有人类学话题里面最难的课题之一啊。很多人研究一辈子就为了去研究一件事情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可以训练的，所以不能随便下结论，尤其是数学这个事情。所以等一下我也想聊一聊数学到底难不难，以及有多难的问题。好，然后在此之上，我想，我们重点可以看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件事上，媒体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件事情本来是藏在犄角旮旯里边，一般人不关注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看看媒体做了哪些事啊？他们第一步先造神，把这个女孩造成一个神，一开始全是正面的啊，中专的女生啊，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她运气很好，碰到了伯乐，她的老师也非常优秀啊，她也非常优秀。然后我们要反思我们的教育如何如何等等啊，一开始全都是造神的，这个一看就觉得很片面，就不是很令人信服。那果然后面就开始反转，同样是这批媒体开始丢进一些其他的话题，比如说，哎呀，这个真的是真的吗？他是不是有可能造假作弊啊？这样就立刻制造出了悬疑，这其实是影视剧本的常见套路啊。我以前推荐过一本书，叫《Story》，就是好莱坞的剧本的教师写的好莱坞剧本的套路。这是其中最典型的套路，就是一开始用两个极端来制造冲突、对立、悬疑，然后接下来就开始鼓励各种各样的，我称之为叫意念断案，就是凭各种不确定的东西来去做判断，然后甚至就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宣判。于是媒体在这过程当中得到了多重流量，都是那帮人干的，所以这个是媒体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对这件事情你们两位是怎么看？
其实我看多了类似的事情，就是一个人本来不会被骂的，但是因为夸他的人太多了，另外一拨人就会说我得骂他。
对，逆反心理。
对，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我很反感现在的所谓的吃瓜群众。吃瓜群众的心态就是：第一，这是一个热点，我要看看；第二，我要等反转；第三，我还要再等反转。这就是吃瓜群众的心态，就是他没有是非，他也不判断到底这里面是应该怎么样，或者真相如何，无所谓，反正我就等个反转，反转来了，这瓜还能再吃，这得多好！这一瓜三吃四吃更好，最好是各种狗血的剧情继续出现，那更有意思。 还有第三个类型的就是，我反感的一类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方舟子这样的，就最开始我记得就是方舟子冲出来说韩寒抄袭嘛，
对。
罗列了很多证据，然后其实这样的流量真的是给方舟子带来巨大的流量，但后来大家都学到了嘛，就是。类似于就是我来戳穿一个事情的
阿
真
甲，
相，对，我来打假，我来戳穿你们所喜欢的那个谁谁谁，或者是你们所崇拜的那个谁谁谁，然后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博取流量的办法，真的不，真相无所谓，反正我就在那边弄。当然这个事情在到了知乎以后就变成了一种更常见的，就是贴无数的图。一张一张的图往下贴啊，这个是一个什么证据？那个是个什么证据？闹得不亦乐乎。反
很多
正
证据都
这，
是微信群聊天，
哎，对对，就是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是这里面有一种非常恶劣的狂欢，就是根本我无所谓真相，我也不感兴趣说当事人会不会受到伤害。我也不去追求一件事情正确的，或者说应该的评价如何，不是的，就是有人只追求流量，而有人只想等反转，其实他们就是流量的提供者。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现实，在这个当中，我认为媒体一方面推波助澜，一方面也在顺应潮流，反正他们是合谋、共谋。或者说是共同的制造了现在这个状态，反正都不喜欢，就这种感觉。
现在的媒体已经把这个高度的套路化，他们可以以工业流水线的方式去制造这种，只要给他一个头啊，他就从这个线头开始能把整个东西都造出来，然后就能够顺利的完成，几周甚至几个月的 KPI，就大概这么回事。所以刚才老张提到吃瓜群众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正确的去吃这样的瓜呢？所以，我下面准备示范一下，就是我吃这个瓜的态度，就是我不太关心它一些狗血的那些剧情，那些就像我刚才说的，一般人根本不知道真相，这个就是以组委会为准，然后事实是一码归一码，预赛怎样，决赛怎样，这个不能够瞎把你的逻辑搞得那么双标，对吧？那么这个瓜吃起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反而是另外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数学到底难吗？还有比如说中专就一定比普通高中要差吗？或者说中专跟普通高中各有哪些利弊？啊，这些反而我觉得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点。我简单说说第一个啊，就是关于数学这个事情。我这个其实我就很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一直都是数学比较好的，就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除了我之前也介绍过，我1、2年级的时候数学其实不太行，3年级碰到好老师开窍了，后面就一直很喜欢。到后来很后面，就是前几年有一个家长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突然悟到了。那个家长说："哎呀，这个是做题做出感觉了，这孩子。"他说他的小孩儿，我就想什么叫做题做出感觉了？哦，后来我理解了，就是一个小孩儿他做题，突然感觉说，哎，别人做不出题，我做得出，那会得到一个巨大的乐趣。这个时候他就进入一个正向循环了，他会努力去保持这种乐趣，他会去做更多的题，比别人做得多，做得早，啊，而且开始探索一些解题技巧。这个就进入了一个正向循环，那负面的循环就是与之相反。我做题做得不顺，啊，这个题别人都做出来，我做不出来，然后比较烦躁，啊，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去点一点他，啊，去帮助他尽快的跟上正常的节奏，他很容易就会陷入一个负向的循环，他就会越来越怕，越来越讨厌做题的体验。这个其实我经常拿来对比，就是跟打游戏其实没区别。解题啊， 解数学题也好，解游戏里的题也好，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去挑战、去克服、去征服他们，其实它的内在那个内因和它的内在逻辑是类似的。但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数学很难呢？而且还有一些很经典的，我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就比如说男孩子数学比女孩子好。我们上次还在看一个数据嘛，我们三个人的小群里面，就是最近这很长一段时间了，高考都是女生碾压男生的，就是高考参加的人数里面男生是略多的，但是本科录取是女生压倒性的多数，现在女生已经到60几了，60%几录取。那就说明高考的战线上面女生是压倒性的优势，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数学好像女生不太行？实际上初中的高中的数学，尤其是中考高考那个考纲里的数学，我觉得它对人没有很特别的要求。有一些题啊，比如像奥数 MO 的一些数学题，那可能真的需要一点天分，这个天分跟性别有没有关我不知道。但是一般高考和中考范围里面的，我觉得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为什么会大家都觉得数学难？你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我真的很好奇啊。
就是所谓的社会的常见的，就是所谓这个叫什么约定俗成，或者说反正大家都这么说，哎，我也会这么说，大家都这么想，我也会不断的积累这方面的印象，到最后就会变成啊，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最早是什么人说的呢？好奇怪啊。
这个不是什么人说的，这个其实是这个我倒是比较认同女性主义的观点了。这是一直以来的男性的父权制社会对于这些事情的塑造，就是塑造成女性没有不擅长理性思考，不擅长解决这个需要逻辑思维判断来解决的问题。这个我就不去翻具体的东西，我现在也找不到具体的资料。当初是看了很多这种相关的这个介绍的。就是在西方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言论，就是类似于就是，女性就是不行，或者说遇到问题，她们就只能够，用非理性的方法去面对。再比如说，我们现在还经常会流传的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女司机嘲讽。
啊，
对，这也是类似的嘛，就是我们就是觉得女性不太擅长开车。所以呢，这个怎么样？他们就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
对
啊，女司机倒车啦，女司机撞人啦，女司机过那个什么横杆啦，我们都会觉得啊，是啊是啊，果然嘛，这就是女司机，这是一种。但是再后面很有意思的是，很多的车的后面的保险杠上，它自己就会贴女司机，什么新手上路擅长急刹，
对，
它自己都会往这个方向去想。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去看数据的话，女司机出车祸的概率和男司机出车祸的概率哪个更高？我相信可能还是男司机出车祸的概率更高。
因为男的开车本来就比女的多，我觉得。
哎，不光是多，我们就说比例。
啊，这个倒真不知道，这个数据可以求证一下。
我随便瞎说，比如说酒后驾车的男性多还是女性多？
啊，酒后驾车那这个肯定应该是男性了。
对啊，对啊。
嗯，但是。总体而言，这个车祸到底是男的女的，这个还真不知道。
哎，这个是不知道，但是、
这个、可以去求证一下。
对，我们现在说的是两个概念。第一，是我们怎么形成了某种女性不擅长某某事情的观念，比如说不擅长数学，不擅长理性思考，不擅长开车。还有，就其实还有一个流传的观点，就是说，哎，你不要跟你的女朋友，不要跟你的老婆讲道理，因为你跟她讲道理，你肯定没办法，怎么怎么的。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观念。第二个是我们如果真的想搞清楚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找数据？有可能数据会反驳我们的很多这种常见的观念。
这个啊、
对，
你像刚才说的那个理性与感性的问题，这个好难啊，这个得专门做社会学的调查，做设计实验，然后去搜集数据啊，找样本什么的，
才有可能、
这个可以去查一查，看有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车祸的这个应该可以去找一找，这个我觉得数据很可能是有一些的。但是我手头上就有一些很明确的数据啊，我可以讲两个例子。 一个是奥数，就是参加 IMO 这个级别，就是人类青少年最高级别的数学的奥林匹克的竞赛，这个男生的数量是压倒性的多数啊，女生大概只有10几20%这样子。啊，这是一个数。第二个数就是智力型的体育运动，这里面包含了各种棋类和桥牌。这些里面，女性的顶级的选手，她是非常罕见的。在棋类里面，女生能够跟男生的顶级水平有来有回的，历史上就大概一两个，而且他们达不到最顶级。好了，那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数据啊，是事实摆在那里了已经。那么怎么解释？两种解释啊，一种解释就是确实在这些，比如数学奥林匹克或者是棋类啊、桥牌这样的高智力型的运动里面，就是性别造成了天生的差异，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由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男权塑造的原因等等等，导致女性已经普遍的放弃了去在这些方向上努力。导致了我刚才说的这样数据的差异，就到底是哪个解释更很可能两个因素都有影响，很有可能啊，但哪个会更大一点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所有的人类学课题里面，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驯化的？这就至少我现在得不出结论了。
我的判断其实是，或者说我的价值观会让我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得出确切的结论。
我觉得是承认我们人类在这个事情上目前的无知吧。比如说，在生理学意义上，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到底有没有差异，这件事情现在其实是没答案的。然后我们要承认的是，在历史上男权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到底深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个研究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结论。但我想回过头来说的一个意思是这样啊，就是我确实见过非常优秀的奥数里面的女孩子。我的那年参加冬令营的时候很特别，那次俄罗斯派了一个代表团过来，大概有7、8个俄罗斯的小孩，里面有2个不知道3个是女孩，人数是少的，就他们7、8个里面大概一个还是2个，我忘了，反正最多1/3这样子。但是其中有一个女孩，而且长得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是成绩当时是考得非常好的，比我考得好。就是这个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它不太像是生理上有什么很硬的差异，它最多只是说统计学意义上产生了差异，就它的顶级水平是可比的，但是由于统计学意义上它的数量少了，所以导致它看上去好像比较弱势。然后他也很难达到最顶峰，其达到最顶峰很可能是因为人数不够啊。就假设顶级的选手大家差不多的话，说不定就会有登顶。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然后回到刚才我说的，就是数学到底本身到底难不难？我只能这么说啊，就是会的人他就不觉得难。那你怎么才能会呢？我感觉本质上还是一个兴趣的问题，就是一旦你兴趣上进去了，那你就容易会，然后你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就不难。但是现在有个很糟糕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在说数学很难，这就会导致孩子们他会有意识、无意识的把更多的精力投在别的不那么难的事情上，这是人的天性啊。大家都说这个难，那我就随便弄弄就好了，反正它难嘛，我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大名堂。我这辈子最有兴趣的两个教育的学科啊，一个是数学，一个是计算机，都有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说写程序很难，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我实际上经常要去跟人说啊，这个没有你想象那么难啊。我甚至要去积累一些数据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找了很多包括文科的几十个小朋友，然后教的，哎，他们都能学会，那说明这个事儿确实不难。所以。我是挺想破除这样的一个也算思想钢印吧，但是不容
对，
易啊，现在感受到
是
的
的，
不
是
容
的，
易。
对，我这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说数学很凉？对，也是和那个高考包括还有筛选是有关系的。对，因为我听过很多老师有这样一个说法，对，就是特别是在数学这一块，他考得难，他才能够有趣更度。所以说呢，有些老师出题目。 就一定要出一些，甚至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像一些奥赛呀，大家平时没怎么接触过的，才能够把一些人区分出来，使得大家就开始越来越对这个东西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印象。对，我不知道这块是不是也会起到一些对这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
有可能，这个其实说明就是数学这样东西比较容易画出不同的能力水平。
对的，是这个意思，对的。
这个学科本身有这个特点，这个是合理的。
对，
所以不知道这个，我也很希望跟我们的听友们交流啊，就是你们觉得数学到底难还是不难？难在哪里？好，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跟这位江平同学他的中专生的身份有关系了。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中专跟普通高中到底差异在哪里？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现实又是啥样呢？
通常会不会认为中专就已经是失败者了？就是你这个也
很
考
多
不
都是
上，
这
那
样
个
的，
也考不上，你最后只能沦落到这个中专。
对，刻板印象是这样的。
对。然后说，居然有一个人能够在里面数学这么好。不是我听到的最开始这个新闻传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他是极其偏科嘛，就是说这个小姑娘，对吧？她只有数学好，所以她沦落到了中专嘛。这个是一个感受啊，第一个感受。再后面的话，其实怎么说呢？还是刻板印象，就是中专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因为他能选择的就太少了，只能干那个什么什么，其他的都去不了。就比如说很多公司单位招人，不要说中专了，连非985、211的学生上来就先筛掉，就不要呀，要来干嘛？都没有能力的，那种985、211还有好多好多学生，我都觉得还不够格呢，更不要说一个中专的，就证明他连大学都考不上的，对吧？最开始的这种。常规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留下来的印象就是这样。
对，所以我其实在想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是一个人他的学习和他的终身的职业规划，他到底是单一目标还是有多样性的可能的？就好像说偏科这件事情，偏科本身它的问题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你在人世间赚得你的那份饭的基础，并不是你要所有的科目都全面发展。重要的是，第一，你在一些基本技能上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基本技能包括基本的情商啦、交流啦、同理心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然后。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刻苦耐劳和努力学习成长的这样的决心、习惯、坚韧度？在这些方面不能有很明显的短板，如果有的话，那会是比较糟糕的。在此基础之上，你只要有一个专长就可以了。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啊，这不一定对啊，但是我个人体会是这样，就是你在你的基础能力上不能有明显短板，但是在你的专业能力上面，你只要有一个专长就可以。多了，那是额外的加分项。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小学、初中所学的课程，哪些对这个是有帮助的？我个人认为，语文、英语训练的是你的语言逻辑和表达的能力。这里面很多东西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就是你，我们之前其实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你要多讲，反复的去讲，你在不同的场合去讲，一对一的讲，一对多的讲，一对100、1000的演讲。讲多了之后，你自然表达能力就会上升，然后就是逻辑，训练你的逻辑，然后数学训练的是逻辑和抽象，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然后以前我们学的是有什么生物、地理、历史，现在好像合到一起了，是叫什么玩意儿来着？科学还是通识之类的，反正就这些东西，我认为训练的是你的通识和常识，就是你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大概的。正确的认识，不要有一些很明显的缺常识的一些偏见，这些都是小学、初中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在考试的时候，它的分量都一样重吗？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都看总分，所以说白了还是你 这几门课都还行，然后有一两门比较好的，那你的成绩就还可以了。好了，那然后再来看我们现在设置的所谓的专科学校、普通高中啊，然后专科学校可能还有中专、职专一堆不一样的区别。那这些东西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大家就都普通高中拉倒呢？其实设立的本意其实是在中考之后有一个分流，这个分流除了成绩上的高低以外，其实还有就是你未来人生的一个选择，你选择做什么？那这就涉及到我们之前也聊过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高等教育，大学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大学要培养多少研究型的人才、科学家型的人才？要培养多少工程师？要培养多少技术性的工人？要培养多少各个行业的精英？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比例的，绝对不可能就是，我们的高中毕业生和我们的大学本科的学生，他就都走向一个方向。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所有这些可能性里面，有人已经把它排出了一二三四的位列，形成了一个鄙视链。这个东西是合理的，因为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大家会去做这样的比较。但是，是不是这个比较已经导致我们原来所想的那种分流变得这个味道就变了？
对，这次的这个事件，包括我还有朋友圈里面很多一开始都挺支持和转发这个新闻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们是需要不同的一些平台，能够让一些好的人能够冒出来，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开源，对吧？即便你是什么样的不同的学校的，这不是最重要的。你在某些方面有能力，但是呢，通过一些开源或者是通过一些比赛能够让你冒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这个很有意
而
义。
不是，对，而不是说把你贴上一个标签，然后呢。
对，所以王老说这个我也非常的认同，就是我们原有的这个体系啊，它明显有些地方是有缺失的。所以现在有些企业办的这些比赛真挺好的，阿里这个事情做的真的不错，足够的开放，然后，也确实筛出了一些人，这个不容易。如果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有更多的没有考上名牌大学的，但是在特定领域很有兴趣，也有一定造诣的人，他们，哎，说这个机会没想到还能这么玩，
对，
明年有更多的这样的人冒出来去参加类似这样的竞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功德圆满了，就已经算是非常好了。它造成的其他的影响反而就没那么重要了。
就是我之前还联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另外一个混一个圈子，是一群研究哲学的朋友，然后前段时间流传出来的有一个民工。但是呢，他除了是民工这个身份之外，他还花很多业余时间在研究海德格尔。然后前段时间，他的一本书作为专著出版了，然后很多专家对他还有挺高的评价，觉得这不错。
难道不容易啊？
对，对，还有前段时间是那个，就是我们都还比较熟悉的一个陈嘉映老师，就是海德格尔最早的《存在与时间》的译者。有一次，这个哲学对谈还请他去聊天，啊，大家对他印象都还挺好的。这也是，就是说，前面你说的是数学这个领域啊，就是刚才我在说的是哲学这个领域，或者是任何一个领域吧，都得留出一条，哪怕不要足够宽，但是有一个缝。那些特别喜欢，但是确实处在一个看上去没什么机会的环境下面，他还是能够往上。展现或者说是往另外一个从来没想过的方向去发展的，这种机会还要有，这个是好
对，
事情。
让这些真爱粉有一个表达和表现自己的机会，
对，
不能被一条路垄断了，挺好的。就是我其实一直鼓励。我见到的各种年轻人啊，还是要重视自己的兴趣，可以功利，但是还是要留有一点功利以外的东西，不定啥时候你就靠这个成功了。但是说实话，信的人不多啊，然后需要
没
累
办
积
法。
更多这样的例子来说服大家才行。好，那看看我们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今天就先这
没
样
有
吧。
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好，拜
好，
拜。
谢谢大家，拜
拜拜。
拜。